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怀着感恩的心，因为你是这么爱我们，甚至将独生子耶稣都白白的赏赐，叫我们仰望十字架。主啊，我们知道那个铜蛇就预表耶稣，何时仰望何时就得医治，何时就得释放，何时就得盼望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今天早上带着信心的眼光来到你面前，就是要仰望你，并且要聆听你的话。你的话一出来，永远不会落空，而且一定会实现的。帮助我们都有一个聆听的耳、受教的心，我们的心为你来敞开。我们读经也需要圣灵的帮助，因为圣灵是这本圣经的原创造者。我们要读，就要透过你的启示，透过你的开启，我们才真的明白。帮助我们都喜欢读你的话，并且遵守你的话。特别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要宣告你的话真是可吃的。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话真是医治我们的良药。赞美主，谢谢主，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给圣灵，求你再次帮助我们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列王记下第八章了哈。第八章也是非常有趣，看到以利沙哈他的预言啊，这是非常的精准。七年后会发生什么事，都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。我们遵守神话，就会跟神走得很近的话，很多的事情神都告诉我们。很感恩的是，我们是活在末世啊。以利沙好像预表圣灵一样，圣灵来到我们的世上，最主要是帮助我们。我们很多不知，也很多的无知、无力感。但是圣灵却启示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幕后呢，我们的教会更是要依靠圣灵，每一步都要寻求他，他会把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，并且把时间、地点、发生什么事都会事先启示我们，以致我们都可以避开，是能够胜过这些灾难。好，你看到这边第八章里面有个焦点是仰望神的话必不落空，仰望神的话必不落空。那以利沙从神里面有加倍的感动的灵，他常常受感说话，这些话都从圣灵来的，他就分享出来。以利沙是平凡人，像以利亚一样都是普通人，但是他跟神走得很近，所以他常常讲神的话，那听的人呢就蒙福了。所以这个整个主题来讲，仰望神的话必不落空，仰望神的话必不落空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就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非常精彩，有个预言性的这个话语呢就临到了一个妇人当中。这妇人呢是苏念的妇人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发生什么事？第一节到第六，预备，请。
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，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，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。
妇人就起身
照神人的话，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。七年完了，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，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。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，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基哈西王以利沙如何使人复活，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主、哀告王。基哈西说，我主我王，这就是那妇人，这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。王问那妇人，他就把那事告诉王。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，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，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，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。
好，这边讲到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讲，那妇人就是苏念的妇人。你如果读圣经在前面第四章八到三十七节是讲整段的。这妇人呢非常敬畏神，而且呢接待了以利沙，他知道他是神的这个仆人，所以他都刻意呢请他来吃饭，只要经过就邀请他来吃饭，就强留他吃饭。所以以利沙呢后来变成他的好像是家人一样，那他就更深的爱以利沙，就为他建个阁楼哦。那这以利沙过来呢就可以休息，就给他桌子啦、椅子，甚至一个这个卧铺让他睡觉。所以那个这个妇人呢对以利沙是有看待的一个眼光，就是他知道他是神的仆人。 盼他来能够吃饭，盼他来能够蒙福，所以他跟他先生就热切地招待他。所以读到第四章就知道这个妇人呢非常爱神的仆人，所以神的仆人就祝福他，主动说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，或者家我能够为他祝福什么。那妇人都说没有什么，我都很好，我很富足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他非常的感恩，你看这样的人很少，又富足，然后又感恩又知足，然后喜欢接待喜欢给予。后来他家里面发生一个事，就是他的独子死了，这个独子是他预言来的，他隔年就要生小孩了。后来有了真的很开心，老来得子，因为他先生很老。后来得早之后呢，过了可能一阵日子呢，孩子就死了。那死了之后，他妇人当然很难过，然后就开始求告伊丽莎。伊丽莎呢就行了神迹嘛，好几次为他祷告，孩子就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全家呢，你看他哇，这个悲剧变成喜剧，这我在第四章才刚刚读。所以这个神迹是非常大的。然后这个妇人呢，非常的信任伊丽莎。伊丽莎讲的话他都相信了，因为他经历过什么，没有变成有嘛，无变成有，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，并且从死人复活的经历，所以他对伊丽莎是非常尊敬而且敬畏，并且非常的信任。好，讲到这边就发到一个真理，就是你看到吗，我们越跟随上帝的话，越跟随神，我经历越多，越多呢就越大的信心，对上帝的话呢100%的接受，不会打折，不会说、啊、真的会这样子吗，你看又、啊、这样情况看起来好好的、啊、每天都有得吃的。那伊丽莎跟他发预言说，不是七年呢会发生什么荒年，七年会荒年来到，不要看这天气哦，不要看这个好像都很平安哦，太平哦 No， 很快就荒年会来到了，你们赶快要起身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段话就讲到一件事，就是神的话呢不会落空。那为什么他要遵守，因为前面经历过、啊、所以我每一天都要经历神，越经历神呢我们就跟神的关系越紧密，并且呢越信任他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就说预言了，他对这妇人说什么，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。好，第一个是你跟你全家，你跟你全家都要得救。又再讲一遍，神救赎都是一个家为单位，他不是救一个妇人或者救一个男人或者救哪个人，他是叫 all family， 对吗？神都是救赎全家，从创世纪都是一样，神都是爱全家都得救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看见神救赎你的全家，神不会只救你一个，你是可能是第一个种子，但是全家得救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就是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，我们要救500个家庭。所以我们要发展儿童这个什么青少年事工、儿童事工，其实都是要救全家了，不仅是这个这个对象，是整个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你看到吗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起身，就代表说全家都要避开这个灾难，全家都要得救，去到可住的地方去。哪个地方呢？他说是非利士人的地方。非利士呢是在大犹大地的南边，在南边他的西南边的地方，那是非利士人地，是外邦族的，你们要去那边投靠，因为耶和华要命灾饥荒降在这第七年，就在南国犹大地要出现饥荒，几年呢？七年，把七年画起来。七年呢也是很长的日子哦，七年代表非常的长久日子，七年会有这个饥荒来到。好，饥荒我们记得，只要饥荒刀剑瘟疫啊，在这以色列国或者是在这个南国犹大国，都是神的刑罚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事情常常敌对神，就是拜偶像，不守盟约，有约在身却是反背背叛这个神的约。所以神用透过各种方式，透过先知去讲了，透过灾难跟他们讲了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悔改，所以神就一波一波来刑罚他们，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。好，所以要记得，无论是刀剑，无论是征战，无论是瘟疫或者这个饥荒呢，常常是神对这两个国家的刑罚。我们要知道，原来也对我们讲，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，要想看看到底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话。为什么多那么多困难，这么问题一大堆呢？好像说 一波未平，一波又来了，全家都好像不稳定啊！要想看看，我们也是不是像这个哈拿一样不遵守上帝的约啊？人家上帝要你去到什么？要去的尼尼微啊，你又跑到他斯去了，故意逆向嘛，故意就跟神是起冲突的。你看到这个风浪就来嘛， 一定有原因才会兴风浪嘛，所以要反省自己，到底什么事情让我遇到这个事，是不是神在调整我，纠正我，或者提醒我，我们要敏锐度，不要白白受苦。你看到以色列就很硬啊，神就告诉他们，已经说每一代的王都要以这个由大卫为什么模范生嘛，大卫就是标准嘛，以他为标准，要敬畏神呐、啊，只要悔改就可以，神的怜悯就来到。但是他们呢都没有，从耶罗波安、罗波安开始，南北国都一直在效法拜偶像的事，所以这种事情呢就不断的发生，历史不断的重演，看到吗？历史不断的重演，咒诅啦、灾难啦、刀剑一直来，因为全家整个民族都在拜偶像。好，继续再回来第一段讲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命饥荒降到这第七年。讲完之后，你看到吗？这预言很简单哦，你看到再讲一遍，来，发生什么事？何年何月？看到吗？然后去哪个地方？有没有很清楚？这个是预言的完整性。他也把魂讲出来，然后呢把什么号也讲出来，然后灰儿都讲出来，这就是预言的具体性。好，他不是讲讲，他是具体会发生的。好，你看到这妇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量，这个身量是什么呢？第二节，来，妇人就起身，画起来，这三个字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真的听信上帝的话，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动作，就是 action， 它是行动的。怎么知道人有信心呢？行过就知道了吗？怎么知道你信耶稣呢？受洗嘛。怎么知道你爱耶稣呢？耶稣讲的话去遵守嘛。怎么知道你相信上帝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呢？十一奉献嘛。那个都是 action， 行动。你只要行动就代表你信呢。也许你在头前的时候觉得很拉扯，但是你总是做了嘛。那个做就代表你什么？你相信。你内心可能挣扎，很不习惯，很多的那种情绪在里面，但是你总是做了嘛，要饶恕也很难嘛，可是你总是讲出来，爸爸我饶恕你嘛，很难啊，咬牙切齿讲出来了吗？那个叫信心，不是吗？信心一定加上行动，请大家记得，信心不是嘴巴讲讲啦。所以每天我们读经要为自己读，神对我们说什么，他的应许是什么，我们去实现出来，我们真是爱耶稣。只要行出来，那个代表真正的信心，信心加上行为就是活的嘛，信心加上行为就是活的了，信心没有行为呢就是死嘛，像身体没有灵魂，很清楚雅各书告诉我们这么简单的真理。所以每天读经的时候要想，有什么神的话我可以抓住，然后我要去行出来的，那个行出来代表我已经抓住上帝的话，相信神的话。这妇人你看到听到预言他就起身，好，这跟我们读马可福音完全一样。马可福音当仆人的主人一说就，有吗？主人一说就出现了。所以马可福音呢是在讲什么呢？讲仆人嘛，好像牛一样啊，预表牛，这叫耶稣就是仆人，神的仆人，他就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动作操练，对神的话要立刻顺服，神讲的我就做了，这个呢好喜欢哦。我告诉你，主人最喜欢那个马上就做的人，你当主管就知道了。那讲一次不听，两次又不听，第三次分贝越来越高了。爸爸妈妈也不是这样子吗？一二三这么算吗？为什么要一二三呢？因为不听嘛，那分贝就要越来越高，不是吗？可不可以讲一次就举一反三山的？哇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仆人哦一定会被提升，主人好喜欢这样的仆人，不是吗？我们当主管、当领袖、当老师、当爸爸妈妈都不是这样子吗？神讲一次我们就听了，这种呢就是神所喜悦的。耶稣为什么这么贴上帝的心？因为他总是救嘛，立刻就做。好，你看到这妇人一样听到就起身，马上就动作，没有什么开个家庭会议，没有说我们来家族会议，我们来盘算一下吧。哇，到腓力斯那边很危险呢，我们要搬走很难呢，孩子刚从死里复活而已啊。哇，这边那边腓力斯有奶粉吗？有这个有那个吗？哇，想很多啊。好像讲到位了，七年已经饥荒来了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的话一出来，我们先考虑神的话，还是考虑自己呢？但是这个妇人对神很有信心，因为他经历到什么？无变为有嘛，老来得子啊。再来呢，孩子从死里复活，那我全家都是属神的了。 我还有什么可以那个的吗？神讲我就做了。他跟神是这样百分之百的顺服，百分之百的蒙福啊，百分之百的得福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就起身，然后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，你看他画起来，照神人的话来画圈起来，就是说神怎么说百分之百照着做。他没有百分之五十照着做，百分之五十自己做，百分之百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不会打折。好，照着神的话，第一个就是就起身，那个就是动作。再来呢，完全照，那个代表说完全完全的照神的话，没有打折。好，你看，再来带着全家，全家，你看神要他跟全家去嘛，所以先生也去咯，孩子也去了，可能他们全家有仆人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是大富人家嘛，全部轰隆隆的，全部都宽宽的啊，就走了。好，到哪边去呢？因为神人说到腓力士地区住了什么七年。好，那七年果然呢，就荒年来到了，所以他们就避开所有的荒年，他们全家都 safe， 都是平安无事。好，七年过去了，那富人从腓力士地回来，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主。可能出去走得很快，也没有交代给谁啊，亲人说帮我照顾这个地，可能就走了。一个启示就是他们看重神话胜过自己的家产，他们看重神的命令胜过自己的什么产业哦。你看到这个妇人是这么大的信心，神的话是最重要的，胜过我手上拥有的家产。他都没有交代就走了，因为很急哇，因为先知的话可能是哇，昨天讲明天就走了，也可能是这样这么急，他们就全家出动了。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这么看重，看重神的话胜过自己的所拥有的。我们有时候走不出去，就是就像我们常常读的以利沙，我看到这很多的这先知学校的五十个学生嘛，都在岸边嘛，约旦河边看他领受到双倍的祝福嘛，他们总是岸边看嘛，看啊看啊，我不敢踏进去，这个就是保留保留再保留啦，只是流口水的份嘛，恩高总是在别人身上，福气总是在别人身上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打量太多，想太多了，盘算太多，得不着，得着就是我要放掉一切，要得着来上好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得着了，然后平安的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发现到他的地被占有了，可能被别人占去了，也可能什么充归国有了，因为这个地方荒年嘛，哇，大家都去用他的地，可能了，或是国有了，变成这个情况。他回来之后，哇，我的屋子，我的田地已经被人家占去，没房子住，也没有地所耕种。你不要忘记了，他是大地主大户人家，所有呢都没有了。好，就回来哀告求告这个王哦。那时候王正与神人仆人基哈西说话，我们知道神人就是指这个约这个什么神人约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他跟这个基哈西讲，正在讲话，这一段也非常有趣我看了历史学家写的哈，基哈西可能那时候还没患什么麻风病，你如果犯麻风病的话，他已经贪财嘛 ，OK 从这个将军当中得不着后来就去得嘛，得了之后呢，贪财一个小小的贪小利，全身得麻风病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贪财之后，以利沙就发出了预言嘛，你会得麻风病，从乃曼将军身上得到什么麻风病，而且麻风病呢会传给你下一代，直到什么？永远吗？所以这段应该还没得着。如果你得着的话，他怎么可以出来跟王讲话呢？他应该是被隔绝嘛，所以可能是延续性哈。延续性在前面几章他还没贪心，还没得到这个财产之前的事情发生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基哈西呢，就更好跟王在讲话，在讲哇，以利沙行了多少伟大的事情啊！哇，你知道我们的神人多么厉害啊！在讲的这么热切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忽然间，这边告诉我们第五节有个字出现。恰巧以利沙所救的儿子那妇人为这房屋田地来哀求啊，恰巧，请问真的是恰巧吗？不是，是神怎么安排好的？你看七年了，然后呢，已经那么久的时间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又遇到基哈西，又遇到王，正好在什么在谈这件事， 你看到吗？这个怎么把它排，怎么弄不太扣在一起啊？这个恰巧是神安排好的。好，所以你发觉到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遵守上帝的话，神会在你生命当中放下很多很多的什么恰巧。你就是这么恰巧，哇，忽然就遇到这个人，哇，都不用去找，忽然就出现在你的面前，都不用找，哇，人怎么啊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多啊，全世界人这么多就碰到你，哇，可能在飞机场 就遇到了啊，那很多年了才想找不到他，忽然就找到了。这个就是很多的恰巧在当中，是神安排好的。好，既然他是当事人哦，那请当事人来讲嘛。其他事你不用讲，我直接问他就好了。然后这妇人就开始讲啊，讲到神人在我身上，使我们家能够这个老来得子，无变为由。那儿子呢，从死里复活，都告诉了他。你看到吗？告诉完之后，王的听得非常的非常的开心，那就把他的田地，把他的房子，哇，如数的归还给他。再来还有一句话，我们看到第六节下半段，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，他田地的出产也都有没有还给他，那个叫加倍奉还，不是吗？他不仅是田地房子啊，还有过去七年有没有这些该得的，人家占有的土地啊，你种的这些大麦小麦啊，这些所有的橄榄树的叶啊，这个什么橄榄啊，全部都要归还给他。你看到吗？所以这段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？这段呢有几个重要的学。第一个，只要顺服神的话语的人，只要顺服上帝话语的人，你会避开刑罚跟灾祸，你会避开刑罚跟灾祸。别人受到痛苦，受到灾祸，受到什么饥荒啊，但是你可以避开，只要你愿意顺服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心就是如此，他不要我们进到什么，进到刑罚里面，灾难里面。好，第二个，只要顺服上帝的话，神会兴起环境，兴起人事物来为你效力。只要你愿意顺服神的话，神会兴起环境，兴起人事物哦，来为你效力，哦，为你效力。第三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，神要救的是全家得救，神要救的是以全家为单位啊，请大家记得，全家不是你一个人，你可能是第一个，全家为单位。好，再来，你看到吗？只要你经历神，哦，只要你经历神，你的见证就能够感动人。你看你，基哈西讲的嘛，可是讲很好啊，网上哦很好，起很好，可是当事人来讲呢，你看到吗？完全不一样的吧。哦，当事人就是这妇人啊，苏念的妇人啊，他一讲啊，王好开心啊，土地还给他，房子还给他，而且过去被占有的这些农作加倍的奉还给他。你看到吗？这见证了什么？见证了感动力。所以个人的见证很重要，你得早就开始分享出来。好，这个第三个。好，第四个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神是超过所求所想的神，神是给你超过什么所求所想的神。这妇人只是要什么房子跟土地回来嘛，但是王却给他什么？不仅这个，过去七年的这些被占有的土地长出来这些这个什么农作物全部归还。你看到吗？那个是超过所求所想，我只是要房子回来就好了。可是不是啊，田地也归还给你，然后呢，农作物所有所产就归给你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顺服上帝的话，真的是不会落空。顺服上帝的话，不会当乞丐的。顺服上帝的话，有很多蒙福在当中啊。所以这段是非常精彩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，来第七节到第十五节，七到十五，预备，请。
以利沙来到大马色，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，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，王就吩咐哈薛说，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，托他求问耶和华，我这病能好不能好。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，到了他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。他问说，我这病能好不能好？以利沙对哈薛说，你回去告诉他说，这病必能好，但耶和华指示我，他必要死。神人定睛看着哈薛，甚至他惭愧，神人就哭了。 他虽说我主为什么哭，回答说，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，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，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，摔死他们的婴孩，火开他们的孕妇。他虽说你仆人算什么，不过是一条狗，焉能行这大事呢？以利沙回答说，耶和华指示我，你必做亚兰王。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，主人问他说，以利沙对你说什么？回答说，他告诉我你必能好。次日，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，蒙住网的脸，网就死了。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。
好，前面讲到以利沙来到大马色。好，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，是叙利亚，今天的叙利亚哈。所以你看到以利沙，他不只是这本地的先知，本国的先知，他是南北国的先知，更是什么？也是万国的先知哦。你看到是国际型的先知，他对万国在发预言。好，所以他们不信主，他也去那个地方。神感动以利沙，就往北去。好，来到亚兰的地方，你看到遇到什么啊？这个便哈达。啊，你看便哈达还在，但是他已经患病了。有人历史学家说他已经年老了啦，患重病啊，什么病没有写，但是呢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，是个大病在当中。有人告诉王说，神人啊，以利沙来到我们这里啦。啊，便哈达，我们前面几章知道哈，他也蛮凶残的，常常去欺负啊以色列嘛，常常在啊攻击以色列。这个便哈达一样都是人呐、啊。现在你看他，便哈达听到以利沙来了，因为以利沙曾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嘛，哇，便哈达早就知道他们七七族讲什么话都被拆穿了，有没有？他都了解啊，所以他知道哇，原来啊以色列这么厉害，就是因为有一个神人在当中。所以他过去跟他交手好几次，现在神人竟然来到他的国家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患病了，你看到吗？他来了，听到有人告诉他说，神人来了，来到我们的国家了。王就马上吩咐他旁边的这个大将军叫哈薛、哦、哈薛呢，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。哈薛就是、我看见神的意思，他的意思哈薛就是我见到神了。哈薛翻译出来就是我见到神了。 OK， 他的、这个、将军叫哈薛。那你看到便哈达就说，哈薛你去带着礼物去见神人，托他求耶和华，我这病能不能好。请问他相信神人以利沙吗？相信。他相信才会怎么样？请哈薛去托问一下嘛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也蛮妙的哈，过去有自己的哈兰，有自己的地方嘛，有偶像嘛，因为他是外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到啊，亚兰有很多偶像，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找他的偶像？因为他知道以色列这神人呢，这位神很厉害哇，这个神人呢常常会哇让以色列平安 safe， 他一定要交手几次了。现在神人竟然来到我的国家，竟然就在我们的国家，赶快差人去问他一件事就好了，我的病会不会好？好，有几个、要我们学的。第一个，你看这王是敌对以色列的，不要忘记啊，入侵刀剑征战好几次了，现在劝你谦卑下来，竟然能够去问神人啊，而且请他旁边的将军带了什么呢？带了大礼物去朝见神的以利沙。在讲什么？讲一件事，就是人最高的时候是遇不见神的，神看让我们看见人最软弱的时候，那个时刻是最谦卑的时刻了。再讲一遍哦，人最高的时候是很难遇见神的，人最软弱的时候是遇见神最棒的良机。应用出来，我们要常常祷告。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 best， 现在福音很难进去，最难进去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什么都很好。OK。我什么都懂，我什么都可以，这种人的福音很难进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高傲。那哪时候会进去呢？最软弱的时候嘛。你我信主是不是最软弱的时候？是吗？最软弱呢？有没有抓起来吗？当王呢？我哪王呢？明天会不会活啊？你看到全国的所有的、医生都来看我了，因为他是王嘛，没办法嘞。所以他最人的低谷的时候， 人们才有机会谦卑遇见神。好，这个也是我们祷告的地方，愿神帮助我们要看见鱼哪时候最喜欢吃鱼饵啊？饿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饿的时候嘛，那就机会来了。你有没有看到饿的时候？你对 Master 有没有看到他饿的时候啊？他如果说什么都你要祷告，让他有饿的时间，有谦卑的时间，那谦卑就是软弱的时候，你讲什么福音就进去了。那哪时候人是追的最软弱，生重病。像这个呢，啊，这个便哈达呢，现在生重病了，那王又怎么样？现在哪时候活下去不晓得了。现在神人刚经过，马上就抓住，马上就送大礼，所以他谦卑了，现在年老了谦卑了。OK， 他盼望得什么？医治，所以他就告诉哈薛说：“托他去求耶和华，我这病能不能好？”好，第九节，于是哈薛用40个驼啊，这个骆驼，请问是不是大礼啊？是哦，是大礼，要驮很多东西嘛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大麻啊，大麻色的各样的美物礼物，就是送大礼去见以利沙。所以你看到他代表一个心啊，就是盼望啊，我谦卑来求问你。好吧，我送我们国家最棒的礼物给你，盼望你为我治病，或者发愿，我到底可不可以活得下去？我的病可不可以得医治？好，你看到吗？啊，这个哈薛就来到以利沙的面前，站在以利沙面前讲了第一句话：“你儿子，把他圈起来，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什么见你？你儿子真的是你儿子吗？怎么变成你儿子了？变龟孙了？”现在怎么谦卑到如此了？以前不一直在侵犯人家吗？你看到人，你看到要活，他就要谦卑啊。那是最柔软的时候，正是那个时刻啊。弟兄姐妹，人生大病了，信耶稣的几率很高啦。多探访那些什么癌末的啦，有没登记拜拜那种的，信主都很高了。以前我们怎么传都不信呢？我们曾经传 best 啊，哇，4梯次都不信啊。后来到什么加护病房的终于信了，受洗了，4梯哦，不是4周，是4梯，那叫敞开，以前叫做敞开，很硬的，就是不信，每次都来，但是就是很，我都没有，我都不用，一直到快不行的时候，终于受洗归向耶稣。你看到吗？便哈达快要拜拜了啦，现在呢何等谦卑，送大礼物，这个钱都不重要了，能够救命比较重要了，全部都给出去嘛。整个价值观态度完全180度，而且告诉他说：“你儿子，你儿子来求你了，你是我老爸了，我现在呢是儿子了啊，你好不好来为我来治病，可不可以？”好，他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儿子呀，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啊。”他问说：“这病能不能好啊？”只是问说这病能不能好。好，以利沙就对哈薛这位将军讲话：“你回去告诉他这病什么必能好，就是不会死的意思吗？ No no no， 必能好，病呢会好，但后面只有耶和华指示我，他必要死。”那到底会不好啊？到底会不会死啊？会好，但是会死。会好而且会死。这简单讲呢，这哈薛呢，其实他一听呢就知道，其实神人就这样对你讲了，在说预言的，这病会好，但是你会什么？把他杀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要神人就定睛看哈薛。好，你看以利沙看哈薛的时候，甚至他哈薛觉得什么惭愧，神人就哭了，哭得非常，英文叫 weeping，哭泣啊，他不是只是流流泪啊，是非常斗气鬼嘛，哇，非常伤心难过。哈薛看了之后觉得很惭愧，就问啊，这个以利沙说：“主，我主为什么哭呢？”他就回答说：“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。”把它画起来，你必苦害以色列。原来神人以利沙早就知道哈薛心怀不轨，要篡位。再来呢，他非常凶残。他是一个非常凶暴的暴君，他以后会苦害以色列，并且用火焚烧以色列，用刀杀死很多以色列的壮丁，而且摔死他们的婴孩，如果怀孕的剖开来，有没有？你看到吗？这么凶残，这人会成为暴君。你看到吗？以利沙有上帝的感动，有上帝的灵的感动， 正如说圣经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的一样，神的灵啊，圣灵参透万事，甚至神的事都已经参透了。除了人的灵，人怎么知道人的事呢？这个就是代表圣灵内住在人的心灵深处，会启发，会启示，告诉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先知在预言，不仅在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刚刚前面读的会有荒年，对不对？要到腓力士去避难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吗？何年何月何事很清楚。再来，先知的眼睛也会看出人内心的世界。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常常就神就给我感动，这人是怎么样的人，就马上出来啊。有些人一讲啊，神说这人是很正直的人。那这个人呢，可能啊，这个不是很多的话，寡言的人，但是他是一个正直人。神会把人的情况告诉这个人哦，人的情况神很在乎。你看到这个人，啊，哈薛呢，那看到以利沙在看他，他觉得惭愧，他觉得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，很不好意思。那越看就越哭出来了，他吓一跳，怎么这样？我看出不是你外在帅不帅。这看到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弯曲诡诈，甚至凶残呢，又成为暴君，你是这样的人。哇，要是你是那个哈薛，你听完看完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不仅是惭愧嘛，马上觉得说，哇，我里面的心内心世界都被什么洞察，都被看见。如果是我们，我马上就什么悔改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。他看见这个事情之后，他就说，你仆人算什么啊，不是，我不过是一条狗啊，哇哇哇，就这样带过去了，焉能成就大事。其实他根本都不悔改。好，以利沙回答说，耶和华指示我，你必做亚兰王。好，耶和华指示我，你必做什么？亚兰王。这句话是以利沙的预言吗？其实不是，在他的师父以利亚，有没有？他不是从这个神的山何烈山下来之后去高抹三个人吗？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嘛，谁要成为亚兰王，就是哈薛。所以在 他的师父那个时代，神就预言了，到了以利沙叫做成就，是不是？你看预言有没有贯穿啊？有，这是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落空的原因吗？所以我们要抓住上帝话。也许几十年前神对丰富教会讲话，也许几十年前神人对你讲话，预言对你讲，请记得哦，都会实现了，只要你走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十年后就实现了。你看吗？十年后是谁成就的？是他的徒弟以利沙。其实预言是他的师父嘛，以利亚讲的，不是以利沙。所以这句话是在你看到圣经里面，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节就出来，你回去看一下十九就讲出来了。所以读了你就贯穿了，这预言是一路下去的。好，再来看到，来第十四节，哈薛离开了以利沙，回去见他的主人。主人问他说，以利沙说什么啊？你看到他病恹恹躺在床上，你回来正好告诉我，我会不会好啊？他马上说会好啊。后面那句话呢，不会讲，他就讲说你会好啊。后面那句话呢，没有讲啊。其实他还是很什么，那么讲的心机，不是吗？这人还没有很心机，很有心机啊。他就讲说病会好，但是你会被我害死，他没有讲这个。隔天，甚至说次隔天，哈薛就拿什么被窝浸在水里面，因为他是王啊，睡到不省人事，病恹恹，用蒙就可以了，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。他没有力气嘛，而且那个棉被泡水会不会很重啊？而且湿淋淋的，根本没办法翻身了，就这样闷死了。那大家说，我怎么这个人怎么死的？可能是盖棉被盖到死的了。罪都不在我，即使把他很湿的放上去，他没办法呼吸嘛，没多久 就死了。你看到吗？后来他就是怎么死的？闷死的。这个人们什么死的？真的是闷死的。这个王叫做这个便哈达，他怎么死的？被闷死的，因为盖上来嘛，根本没有呼吸啊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王就死了。于是哈薛篡了他的王位。好，所以这边你看到这段精彩的故事有什么真理呢？来，第一个真理再复习一下，人最高的时候是很难遇见神，人最软的时候是最容易遇见神的时候。最高傲很难，最软弱人容易信耶稣。 所以我们有没有发觉到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帮助那个高傲的能够遇到这些艰难，他的腰杆子就会柔软了，他就会呼求主嘛。所以你要祷告，有时候艰难了，你要为他来开心，机会来啦，胃口来啦，信耶稣近啦，天国近啦，要祷告哦。只要有神，有时候神会把这样艰难其实是做球给我们了，让这些人能够信耶稣。阿们，知道这个良机。好，第二个请大家记得，只有圣灵参透万事，人里面的事都参透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被圣灵所充满。圣灵参透万事嘛，连神的事都参透了，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事呢？只有圣灵的启示了。所以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要随时依靠圣灵，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，圣灵就会常常对你讲话。最好的方式，我上礼拜祷告会鼓励大家常常用方言祷告，因为方言是来造就你自己，那个造就就是使你强壮起来，灵里面强壮起来，敏锐起来。你要常常操练，你没办法谁帮你操练，你要常常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30分钟开始，不要停止，一直祷告。或者你在跑步的时候也可以方言祷告啊，你在开车的方言祷告，灵里面不断警醒祷告，你灵里面就会敏锐，参透万事的圣灵就会与你同在，你就有这种启示在当中哦。好，这个就是操练来的。好，因为操练就能够灵里面就能够通达，好，就能够敏锐。好，第三段故事我们看到16节到24，16到24，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，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，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。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，与亚家一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仍不肯灭绝犹大，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，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。约兰年间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他的权下，自己立王。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，夜间起来围攻他的以东人及和车兵长，犹大兵就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这样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他的权下，直到今日。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约兰，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兰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。
好，这段来，这边讲到说约兰做犹大王，16节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，好，南国的犹大王约哈这个约沙法还在的时候，那时候约沙法已经年纪老迈了，但是他非常喜欢提续下一代，所以他在最后的4年呢，就提续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同执政4年的时间。所以这个爸爸呢，心里会非常宽，一般大概都是老爸过世嘛，然后儿子才什么接棒嘛，才这登基嘛。但是不是，他说我儿子还在的时候我就提续他，我们一起共同执政，爸爸带的儿子一起，整个说双个王啊，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，来治理南国的情况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背景啊。所以这个约沙法是非常好的王。好，约沙法的儿子登基之后做了犹太王这个时间呢是大概是3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前面4年爸爸都在的时候，哇，国家非常平安，非常敬畏神。但爸爸死了之后，你看到吗？这孩子就变掉了。第18节，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。以色列诸王从耶罗波安开始嘛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王，抱歉，罗波安开始一直向下来，你看到吗？好，这边说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好，他娶谁呢？亚哈就是北国亚哈王嘛。OK， 他的女儿为妻哦。好，这个女儿呢是不信主的，也是外邦的女子，然后他娶过来到了南国去，等于说他把北国的这些负面的拜偶像的、盖庙的、拜金牛犊的、拜这些这亚瑟拉的啦、巴利的这些，全部带到南国来了。看为行神看为恶的事，爸爸在的时候，哇，怎么样，都是敬畏神，爸爸走了之后走自己的道路嘛。 看到这个吗？ OK，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亲子教育有时候也不能彻底的执行，爸爸在的时候哇都听话嘛，爸爸走的时候就没有了。 OK， 这个就看到这个情况，这个家庭的情况。好，第十九节，耶和华却因他仆人把他却翻起来，把他圈起来，耶和华却因他仆人谁啊？大卫的缘故。你看到南国啊，从大卫然后所罗门王有没有一路上下来，为什么上帝一直在保护犹大呢？是为什么不要只是保护这个北国呢？弟兄姐妹，犹大国北国分裂之后，两个国家其实都是在拜偶像的，都是让神非常伤心。但是南国特别有恩宠，就是因为不要忘记大卫是从犹大出来的，大卫是从犹大出来的吗？ OK， 而且大卫呢是他们的模范生，大卫呢有认罪悔改，大卫是敬畏神的，凡事都要讨神喜悦。虽然他不完全，但是他犯罪之后有悔改，所以他就成为整个南北国的标准。但是这边讲说，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。犹大有很多的罪，但神为什么没有收取？为什么没有灭绝？因为有约在身，他跟神立约，跟他的祖先有这个大卫立约，所以照着大卫应照着他应许大卫的话，就永远赐给他灯光与他的什么子孙嘛。后来一路上直到耶稣基督嘛，也是大卫的后裔啊。因为大卫敬畏神，不是因为一路上这个王好哦，是因为第一个那个叫做大卫。他合神心意。好，到了最后就是耶稣啦，耶稣从那个地方来，他就成为我们的永远的君王，不是吗？并不是我们好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好，并不是我们行公义，那是耶稣基督已经行出义，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存活，一切荣耀都要归给耶稣，他才是我们永远的救赎主，是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灯光，我们是他的后裔，我们要非常感谢赞美主。好，继续看下来你看到这个约兰呢就开始这个背叛神拜偶像。好，当你背叛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只要你背叛神，你会发现到人们也会背叛你。再讲一遍，你只要背叛神，你会发现到周遭人们也会背叛你，因为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啦，神是这样的惩罚我们的，你对人家这样，神也这样对你啊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也是今天我们读了列王记上，你看到也是这么多的王都是如此，他最后的情况都是他自己撒什么种就结什么果。好，那我们吴宪章老师每年来大概都会讲到这个地方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啊？每年来的时候他都讲到锤纸面会影响到什么水平面，有没有？锤子代表你跟神的关系吗？你背叛神呢，旁边都背叛你哦。这是就垂直面影响什么水平面嘛？你看他们宗教就是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嘛，影响到各个政治啦、经济啊、教育都是受到这样的影响。所以垂直面影响水平面的意思。好，到底影响什么？来，他说什么？约兰呢就背叛神嘛，因为他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嘛，神就命令告诉他不可以娶外邦女子，他又娶外邦女子嘛，是不是？ OK， 再来第二个呢，外邦女子一进来成为太太成为皇后，就开始盖庙啊拜偶像啊，你要直接敌对神啊，你看背约就出现，背叛就出现。再来二十节就出现了，约兰年间以东人就背叛什么犹大。本来以东已经没有王了，因为全部都归属什么犹大在管了，以东地全部都归给犹大了。以东没有王哦，以东的王是因为以色列这个犹大人拆出去做总督的，所以他们全部顺服嘛。现在你看到吗？以东人背叛了，为什么背叛？因为约兰犹大王背叛了，背叛谁？背叛神。他背叛神，以东就背叛他。看到什么？不仅一次，看到这边来，他说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。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，利拿就是迦南人，迦南的其中一个叫利拿人，是迦南人。所以你看到以东也背叛，利拿人就迦南人也跟着什么背叛，看到吗？所以垂直面影响到什么水平面，应用到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查问自己， 省察自己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啊？你跟神的关系会影响到你的水平面呢？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收入，或是人际关系，包括你的健康都会受影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根源在哪边？垂直，你跟神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，影响很多啊。所以如果当成牧羊人，请大家记得主要的观点要以神为中心啊，要先神后人，在大地次序都要对。如果你在帮助某些人，在喂养他，一定要察觉他的次序，他有没有跟神好的关系，他是越来越疏远，那要把它调整过来，先神后人在大地，记得垂直面，好，影响啊这个水平面。好，这个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23-24，来，约兰记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，其余的事有什么事没有多写，因为没有什么可记的了。 OK， 然后接下来，约兰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的列祖的坟墓里面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。好，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了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啊，君王的坟墓没有什么可纪念的，然后就写写啊，他其实是写在列王记上了，那儿子又接续他做王，那没有什么可以登记的。好，这句话呢又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上礼拜啊，这个吴宪章老师才讲，我第一堂就跟我们讲了嘛，讲到 大树倒下就知道真章了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边就知道说我们 一辈子如何嘛。好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要留下什么，要有墓志铭的概念。墓碑要写什么呢？当你死的时候，你想写上什么呢？人家怎么纪念你呢？你在世上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力呢？还是没有什么可以写，写个四个字，安息主怀，荣归天家，不上后下了。还是要写一些，这些都是现在你就开始要去想的，要去决定。你看这个网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嘛，就跟列祖死了同葬，就这样子，没有可以记载的。但是耶稣到现在我们还在纪念他，有没有？很多人怀念他，因为他做了很多上帝要他做的事，他就被人家纪念。请大家记得，一辈子就一次而已。吴老师常常讲40岁的请举手，我每次都举得很高，因为越来越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70岁，我们的时间真的很短了。我算过了，70岁年纪上，如果70年，那一年365天嘛，乘以70，大概25000多天呢，25500多天的日子，还有几天呢？日子真很少啊。如果是80年的话，多一点点嘛，80岁，但是70岁为标准嘛，哦，所以老师他们已经都赚到了，超过了。记得25500多天的日子而已。你有没有算过你口袋剩了多少钱？有，常常算。可是我们很少算我到底有多少日子。只要你数算日子，甚至说就会得着智慧的心，因为你会从终点线，从那边开始算起啊，大概多少吗？还有库存吗？还有多少日子啊？当你这样算的话，你就会聪明，说那我要做什么决定，墓志铭要写什么。很多东西带不走啊，什么都带不走，那我要什么东西可以带得走的，可以存到永远的？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地方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再来最后一段了，我们看25节到29节，25到29，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，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，
他
登基
的
时候年2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。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，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。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。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，与亚兰王哈谢征战。亚兰人打伤约兰，约兰王回到耶斯列，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谢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。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，就下到约斯列看望他。
好，这一段来，你看到北国南国的王连结在一起的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叫约兰，十二年，犹大的王也叫这个约兰的儿子叫亚哈谢，他们是连结在一起的。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，在耶路撒冷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。好，特别讲出他的母亲，南国的母亲来叫亚他利亚，亚他利亚翻译出来就是神所伤的，耶和华所伤的。哦，他命这名很怪，耶和华所伤的，其实他是不认识神的，他是拜偶像的，所以他敌对神的意思。OK， 就像哈薛一样我已经看见神了。那遇见神人真的是看见神啊，因为神也代表神一样。那看见神又不悔改又怎么样？看见了还是心很硬嘛。这个人也是一样，嫁到了这个好像基督徒的家一样，但是呢却没有受基督徒的丈夫影响，反而怎么样，带着基督丈夫去拜偶像了。这个就这个意思。好，亚哈谢下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，把它画起来，又是不好的王，又是跟随这个列王所走的道路，因为他是亚哈谢的女婿，又是亲人，有没有？北国南国联姻的啦，连结在一起，联姻像亲人一样。好，他们两个呢一起去打仗，跟亚兰王打仗，跟谁啊？哈薛，因为哈薛已经什么篡位嘛，你看就什么兵败如山倒，大家都跑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打不赢他，因为他背叛神，背叛神你发现到就不能有得胜的力量，不管有发生什么事都一样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段里面有怎样的注意的地方，第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背叛神的盟约，即使南北国联合联姻也没办法胜过仇敌。你看南北国合一是好的嘛，可是联合联姻没办法胜过仇敌，因为这个叫垂直面已经出问题。OK， 好，第二个，背叛神的盟约，即使是亲戚的关系也必输，即使是亲戚的关系也必输。南北国呢，虽然是亲上加亲，但是也是输了，因为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最重要的不是人跟人的关系，同样关系还是神跟人的关系，你我跟神的关系，人跟神的关系对了，你看到吗？饥荒就会避开，祝福就会来到。好，所以结论来讲，你看话语是从神来的话，只要我们抓住上帝的话，仰望上帝的话，并且行出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在你的身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第八章来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一个聆听而受教的心，每一天我们读经打开圣经，我们心里跟着敞开，愿你的话就落实在我们心田的深处，让我们都来实现你的话，听完之后我们就去行你的道，行你的道，让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之道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把手举起来，把心打开，谢谢主，让我们今天透过神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今天早上神对我说什么，说了多少话，有什么我要去遵守的，有什么我要去行出来的，我们开声来祷告起来。